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下午好，欢迎来到五味杂谈，我是田平春。今天这一期呢，可能做的跟平常的五味杂谈有点不太一样我们要追忆一个怎么说呢，应该是中国也是台湾最好的一个美国的友人啊，就是彭孟慧女士。彭孟慧女士呢，这个在过去的70年呢，可以说是透过英语和音乐向数百万名台湾人分享了基督的美国宣教士啊，彭孟慧。她于8月16号礼拜二已经安息主怀了，享年98岁啊，享年98岁。彭孟慧女士建立的救世传播协会，简称 ORTV， 透过广播电台、电视、杂志、现场表演和亲自上课，教导台湾从中学生甚至于一直到政治人物来说英文。那么在这个的同时呢，他每个礼拜还举办英文的查经班，并且成立了广受欢迎的天韵合唱团。我相信台湾来的朋友啊，4、5、6年级的朋友们大概对彭孟慧女士都不陌生，那么国内的朋友可能对彭孟慧女士陌生，比较陌生一点，但是没有关系，我想那个大家听一听，就是一个美国人啊，伟大的爱啊，尤其对亚洲、对中国、对台湾，整个他这一生的奉献。那么由于彭孟慧女士的贡献呢，她在2002年的时候呢，获得了台湾最高的平民荣誉紫色大寿锦星勋章。那么台湾的前领导人马英九先生在1998年出版的彭孟慧的传记《爱是一世的坚持》题序的序当中提写到，就是说他的故事使人落泪，他是2000万人的英文老师，造就了难以计数的英语人才，听过他的广播，那么可说是台湾最知名的美国人。但是他一开始并不是计划到台湾来的，那这位宣教士最初的目的呢，是到中国去宣教，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中国内战的关系啊，迫使他改变了计划，他就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了台湾。那他对于耶稣以及音乐的热爱，使他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基督教广播电台，后来持续的加入更多深具影响力的媒体事工。啊，彭孟慧女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她整个可以说是把她的一生都奉献了给中国，给台湾。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彭孟慧女士她整个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一个情况啊。彭孟慧女士她是在1926年西雅图出生的，她的父亲呢是一个机械的工程师，母亲则负责照顾家里的8个孩子，她呢是排行老六。那个时代是刚好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期啊，家里面并不宽裕，但是他的母亲呢总是教导他和他的兄弟姐妹要想办法帮助更不幸的人。那个时候的彭孟慧女士呢非常热爱唱歌，还有他的父母亲呢也非常热爱的唱歌，等于是把这个音乐的热忱传染给了彭孟慧。那有一次他的父亲因为是这个一个机械工程师嘛，那也会修车啊什么的，所以有个客户那来修车，修车完了以后结果付不起这个修车的费用啊，他说就问这个彭孟慧的父亲说可不可以用萨克斯风来当做工资。那他父亲那个时候也是帮助别人嘛，就同意了，然后就把这个萨克斯风呢送给了彭孟慧女士啊，然后彭孟慧就开始每天练习，并且加入学校的一个管弦乐团。后来他学会了吹奏的小号还有法国号，这些乐器在这个陪伴了可以说他后面的整个的余生。到了90多岁，彭孟慧仍然会在台湾各地的音乐分享会上面来演奏他的小号。 那么就在彭彭慧女士12岁的那一年的夏天吧，有一次暑期圣经夏令营里面，有一位中国的布道家纪志文，纪很这个姓很少，计算的纪，纪志文面向这群美国人，他问道：有谁愿意去中国帮助那里的人民的需要？那对这个远在东方的国家啊，那大家几乎都是这个完全对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完全的无知。那这个懵懂无知的小彭彭慧呢，他就举起了手，他的身边的大人都笑了，认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么时光很快，五年之后，也就是彭彭慧女士17岁的时候，她正在纠结，因为她的学的音乐也很好，所以她一直在纠结是不是要到这个伊斯特曼音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去就学的时候，这个时候彭彭慧女士想起了她12岁的那句誓言，她要去中国的承诺，她想到了这个承诺，所以她毅然决然的，她就选择了在圣经学院就读。啊，那么彭彭慧女士呢，可以说是她不管是为了到中国传道，到最后辗转到了台湾，那么也是为了对上帝的一个承诺，她曾经舍弃了她宝贵的两次的爱情跟婚姻的机会。那么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再跟您聊。回到五味杂谈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各位朋友们聊一聊一个中国，也是台湾，就是整个最伟大的一个美国的朋友彭彭慧女士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说为了上帝跟台湾，她一再舍弃了爱情。她选择了圣经学院就读，20岁的这个她的本名叫 Doris 陶乐斯啊，正值花样年华，虽然埋首钻研神学，但是她那个美丽卷曲的金发，然后碧蓝的眼睛，以及彭彭慧女士幽默机智的言谈，常常不自觉的会受到异性的注目啊。所以在当时呢，有一个名叫 Jim 的男孩，是一个工程师，那么将来呢，他也想到中国去传福音。这个 Jim 长得非常的高大帅气，风度翩翩，谈吐也是非常的幽默，而且多才多艺。他懂得六种语言，而且他喜欢探险，所以他跟彭彭慧女士一拍即合。那么没有想到的呢，就是在这个彭彭慧女士出发前去中国之前，那杰米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他没有办法去中国。很遗憾，这两个人为了不让彼此在不确定的情况当中互相牵挂，所以他们彼此约定就不再联络了。啊，那么在彭彭慧女士完成了圣经学校的课程之后，加入了协同会，并且在1948年春天登上了前往中国的船。到了中国不久之后呢，那个时候内战就开始加剧了。为躲避战火，彭彭慧还有其他的传教士就从上海到了兰州，然后从兰州到了香港。他一路上为士兵包扎伤口，在难民营带领查经班传福音。最终那所有的宣教士们被迫选择去到其他的地方宣教，因为那时候中国确实实在是内战的非常的厉害。那彭彭慧女士从香港，那就这个她辗转先到香港的时候呢，她坚持跟所有的华人一起在一起，而且那个时候她的中文能力呢也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进步。一本那个时候有国音符号的拼音表已经是被他翻得稀烂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了他的原本的男朋友 Jim 的来信，他说曾经约定不再联络，但是 我仍然写了这封信。如果你愿意，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联络。这封信流浪了一年才送到了彭梦慧的手中，但是彭梦慧女士她并不希望让Jim无限期的等待下去，所以她就把信收进了抽屉的深处，即使不舍，但是也决定不再去看她了。那么辗转到了台湾之后呢，彭梦慧女士并没有跟很多的传这个所谓的宣教士一样去到台湾的西部，台湾的朋友都知道，那么国内的朋友大概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啊，因为西部是面向台湾海峡，东部啊就是包括花莲、台东啊、宜兰、苏澳等等地区呢是面向太平洋，所以西部的发展是比东部要好很多的。那么彭梦慧女士她并没有选择台湾的西部，而是选择重重山岭之外的台湾的东海岸花莲。她很快就发现她的这个当初在国内到了上海以后，她的所说的这个中文已经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台湾受过日本的统治。所以他在这个彭梦慧女士在服侍原住民的时候呢，他们原住民不是说他们原住民的语言，就是说日语，因为是受日本的统治嘛，所以说日语。虽然尽管如此，他仍然透过吹奏小号，还有就是教他们原住民唱歌，还有跟当地的孩子们建立友情，那并且慢慢的也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像我们在台湾长大，你让我们讲所谓的少数民族的语言，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在那段时间里面呢，他在玉山神学院教授音乐，训练主日学的教师，并且成立了一间小型的教会。彭梦慧女士学习到，就是说要接触人们，你必须做一些事情来吸引他们的注意。世界杂志曾经访问他的时候，他告诉这个采访的记者说，你必须跟人有连结，而不只是跟人有沟通。那么在1951年的时候，彭梦慧女士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基督教广播节目，节目内容包括这个诗班的诗歌、讲道、戏剧，以及他的小号的演奏啊等等。后来，他到了花莲第三年的时间，也就是彭梦慧女士28岁的那一年，他遇到了一个到花莲来从事医疗服务门诺慈善医疗小组的一个医生，叫 Roy。Roy 也是非常的英俊挺拔，而且非常的爽朗热情啊。那么一年之后，两个人慢慢的就坠入了爱河。在第二年的时候，那门诺会叫这个 Roy 派到越南去服务。那当时的 Roy 就向彭梦慧表示说，从越南回来之后呢就结婚，然后就这个一起回到美国定居，生一大堆满屋子乱跑的孩子，这曾经是彭梦慧女士的梦。一年之后，若雨回到了台湾来求婚，但是彭梦慧女士想了很久，最终她还是表示跟当地的原住民，而且跟上帝有约，所以他应该要留在台湾，他就把以这个理由拒绝了 Roy。所以两次的婚姻的机会，那么两次的情感，那彭梦慧女士都是非常毅然决然的做了选择，留在台湾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情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伟大，在一般人来讲的话， 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事情。当他做了这样的选择之后呢，他就毅然决然的留在了台湾。那么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英语的资源也是非常非常的稀缺。那个时候台湾的领导人就是蒋介石总统，那么都曾经请彭蒙惠女士教导政府内阁的工作人员英文。那么他的学生包括了蒋介石的整个的内阁成员啊，很多。所以我刚刚讲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现在已经是真的是50岁、60岁、70岁的人。那个时候在台湾，我们学英文的时候呢，我们几乎都听过彭蒙惠女士的空中英语教室啊。那个时候彭蒙惠女士空中英语教室，她这空中英语教室是怎么来的呢？是在1962年，那个时候台湾的教育部要求国营广播电台呢制作一个教英文的节目，所以他们就想到了彭蒙惠女士，请彭蒙惠女士前来主持。刚才我还听我们的节目部经理宁哥跟我说，大概在30年前吧，空中英语教室还在我们1300电台曾经播过，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受到欢迎的啊。那么这个制作这个英文节目呢，他们邀请彭蒙惠女士前来主持，空中英语教室就这么诞生了。播出以后，听众的反应极为热烈，所以许多人那么请求把节目中的对话把节目中的对话呢整个印出来，让他们在家里面能够学习英文，于是就有了空中英语教室的杂志的出现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节目刚成立啊，电台啊什么，包括各方面所有的东西都刚刚成立，那么非常缺乏的资金。彭蒙惠女士她想起了可以变卖父亲生前送给她的萨克斯风，她非常心痛，她想，如果我舍不下自己的东西，那我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来帮助我们呢？这就是彭蒙惠女士了不起的想法。我们再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再跟您聊彭蒙惠女士。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彭蒙惠女士啊，这个著名的传教士，然后待在台湾70年啊，为了宗教，为了对台湾所有原住民，以及甚至于对台湾2300万人的爱，整个的一个付出啊，整个的一个付出。他的名字，那中文名字彭蒙惠，彭我们就不讲了，蒙他是蒙主恩的意思，惠呢是上帝的礼物的意思。那么年轻的我讲这个朋友们呢，并不知道彭蒙惠老师的话，那可以真的回去问问这些4、5、6年级的爸爸妈妈们啊。开启英文世界的视野，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台湾学习英文的一个重要管道。各位想想看，彭蒙惠老师在国共战争之后到了台湾花莲的偏乡服务原住民，割舍了2段论及婚嫁的感情，选择了一生未婚都奉献给了上帝。所以爱就是看到人的需要，那么彭蒙惠老师决心推广英语教育，所以彭蒙惠老师回忆他当年刚来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二战刚刚结束，资源跟环境都没有那么好啊，还有很多的美国的顾问团，很多的国际团体来帮助台湾，但是他发现台湾的人因为语言的关系根本没有办法跟这些国际人士沟通，因此他决心开始推广英语教育，帮助台湾 跟国际接轨。那么彭老师曾经说，我自己是学音乐及儿童教育的，但是看到台湾的人需要英文，所以我就教台湾的朋友们英文，让台湾能够耀眼发光，成为亚洲耀眼的钻石。彭文辉老师不鞠躬。有很多人大赞彭文辉老师是台湾经济成长中的大功臣。那么就在台湾迈向工业化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彭老师功不可没。但是他从来不鞠躬，更称赞台湾是所有的朋友们愿意改变，因为每一个人的努力都能够让台湾耀眼发光，所以成为亚洲的钻石，也就是后来成为亚洲的四小龙。那么彭老师曾经开玩笑的说，教英语是上帝要我做的，如果我自己选，我最爱的还是音乐。所以彭老师创办了天韵合唱团，更是台湾的第一支由基督徒组成的音乐团体。那么除了活跃在媒体宣教足迹，更是遍及五大洲36个国家。那么空中英语教室读者也遍及全台湾、中国大陆还有北美，因此使全世界看见台湾。那么彭文辉女士曾经说，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呢，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是上帝知道，所以我跟着上帝就对了啊，是这样子。那么彭文辉女士呢，她曾经有一个小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那时候她还很小啊，这个彭文辉老师很小，那个时候大概只有7、8岁吧啊。就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呢，这个她收到了叔叔送给他一个非常漂亮的洋娃娃，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庭处于所谓的美国大萧条的时期，生活的并不是很富裕啊，并不是很富裕。他收到了叔叔的一个漂亮的娃娃，是爱不释手啊。那旧的洋娃娃就被打入冷宫了。有一天隔壁的小女孩到了他家，那么这个小女孩的眼光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彭文辉老师的那个新的洋娃娃。那彭文辉的母亲看在眼里，他知道邻居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所以他就悄悄地问他的女儿彭文辉女士，他说，隔壁的小朋友没有洋娃娃，你有两个，你愿不愿意送一个给他，让他跟你一样快乐呢？彭文辉本来想说，我把旧的娃娃送给隔壁的邻居吧，那但是他的母亲说了，送东西给别人就好像是送给主耶稣一样，如果主耶稣在这里，你会送给他旧的还是把最好的送给他呢？其实他的母亲并没有勉强他，让他自己考虑。彭老师挣扎了很久，决定把新的洋娃娃送给了隔壁的女孩。当小女孩满足地把洋娃娃抱在怀里，开心地对她说谢谢的时候，这个时候彭文辉老师突然明白了给予的快乐啊，所谓的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施比受有福。我们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艺人，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的孙悦啊，在台湾他说，几乎60岁以下学过英文的人，那个时候他说，我是听空中英语教室长大的。他认为彭文辉的人生是个传奇，因为他坚持自己从12岁就开始的信念，并且坚持了一辈子。他每个人，孙悦说，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彭老师的一生，以及他那 和这个社会主流价值观截然不同的选择啊。那么彭辉老师他这个时候他曾经也说过啊，他在95岁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喜乐 J-O-Y joy， 他这个词里面 J 代表的是上帝 Jesus， O 代表的是别人 others， Y 代表的是自己 yourself， 付出时间爱金钱等帮助他人，施比受更有福，这样的生命才会快乐光彩有意义。那么他那个时候彭老师接受专访的时候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访问他，他说这个什么原因啊让他决定一生住在台湾。那么彭老师说，在他小的时候妈妈就教他承诺的重要，也希望他以圣经为生活的准则，所以当年彭文慧老师是以宣教士的身份先到了上海，辗转香港，然后来到台湾。他说台湾的人很善良，也很爱我，爱带给我很大的力量，让我一直留在这里帮助台湾的人啊。他说我觉得我在这里是有用的，因为可以鼓舞很多的人，那么我在这里活得很开心。金钱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不是人生的目标，帮助别人才能让你觉得很快乐。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彭老师说了一句国语，彭文慧老师的这个中文说得非常非常的好。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中文，施比受更有福。他说只要你常常帮助别人，无论你到哪里都可以闪闪发光啊。这个就是彭文慧老师所说的话。那么其实回想到过去的那段时光，那么彭文慧老师说，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是我从小就不怕讲错话，不怕别人笑，我有坚定的意志，使命必达。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彭文慧老师在台湾受到大家的爱戴和敬重。 OK， 我们再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我们再跟您继续聊聊我们彭文慧老师。欢迎朋友们回到五味杂谈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就是在很不幸在周二整个安息主怀的彭文慧老师。那么彭文慧老师这个中间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在他的父母亲他本来在香港，那要去台湾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他收到了母亲派来的电报，他说这个父亲因为粉刷地下室吸入过多的毒气，而在圣诞节的那天过世了。彭老师大为震惊，他问母亲是不是要回去一趟，母亲却告诉他说，你不要回来，按照原定的计划去福尔摩沙，过一阵子我会去看你。所以彭文慧老师没有回美国奔丧，而是带着悲痛直接去到了台湾。那么1951年彭文慧老师到了台湾以后，那么选择了花莲。那个时候彭文慧老师心里想，既然没有人去，那我去那儿。结果没有想到到了花莲没有多久，彭文慧老师却收到了母亲又去世的噩耗。母亲因为感冒没有痊愈，然后被检查出早已罹患了糖尿病，而且情况恶化得很快，短短的3天就离开了人世。 当彭蒙辉老师听到这样的晴天霹雳的消息，他把自己关在日式的房间里面，壁橱里面痛哭失声。短短的时间之内，接连失去了双亲，失去了最爱他支持他的父母亲，锥心之痛让他甚至怀疑活着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彭蒙辉老师骑个脚踏车，流着眼泪在花莲漫无目的的绕行。他只有向天父呼求说，让我好好的为上帝而活。他说，我知道有一天跟父母亲还会在天上相见。现在彭蒙辉老师已经到天上去跟他的父母亲相见了。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结婚的彭蒙辉老师，他永远不知道疲倦，他永远工作。有一次他跟格里汉布道家的对话，他说当他问到这位布道家他是不是应该在65岁的时候退休，那这位布道家格里汉回答他说， Doris， 圣经里没有退休这两个字。那么彭蒙辉老师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即使后来需要靠轮椅代步，他仍然每天到 ORTV 的办公室，一直到97岁，一直到97岁。在去世，就也就是97岁，在去年的12月，在圣诞音乐会上，那么彭蒙辉老师跟观众们分享，他说，我在亚洲已经70多年了，当时我时常告诉大家，上帝非常爱每一个人，他差派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可以到天堂度过永生。这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这是在去年12月，也就是他彭蒙辉老师97岁的时候，在圣诞音乐会上跟观众分享的。所以回顾彭蒙辉老师这个一生，那么他有两次可以非常幸福的婚姻给拒绝了。那么他在整个去台湾的路程上遭到了丧父之痛，到了台湾的花莲之后他又遭到了丧母之痛，但是他把所有的爱化为大爱。那个时候彭蒙辉老师曾经说过，台湾退出联合国的时候我在台湾，921大地震的时候我也在台湾，他说我就是台湾人。彭蒙辉老师在台湾70年，心在台湾，也深爱台湾。他不只是会说国语，还会说一点台语以及原住民的语言。那么彭蒙辉老师一生奉献的原动力就是爱神爱人永不止息，那么在花莲偏乡服务的期间他就是制作了全台湾的第一个福音的广播节目，接着创立了 ORTV 空中英语教室、天韵合唱团，用各样的传播管道一步一脚印的实践上帝的呼唤，那么就在2022年的时候， 刚好是空中英语教室六十周年的这个周年。那么空中英语教室天韵合唱团推出了见证的宣教人生的一个音乐剧啊，因爱启程，彭蒙慧老师就是因爱启程。那么希望借着这部音乐剧呢，使大家更了解彭蒙慧老师整个的生命历程。在台湾有彭蒙慧老师跟你我一起共同的回忆，了不起的一个美国友人彭蒙慧老师啊，现在已经安息主怀，也相信跟他的父母亲已经见面了。再次祝福他在天堂永远没有痛苦，永远永远跟他的父母和和乐乐的相处。 OK，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各位的收听。那今天是礼拜五，也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啊！希望这篇彭蒙慧老师的回忆，那么能够让各位体悟到一些什么。 OK，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